谢谢阮长老的介绍哈。我记得十几年前呢，跟阮长老一起在美中的一个营会里面啊，同心的服侍哈，我们一起配搭，感恩哈。今天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语堂哈，粤语堂呢，我跟他们也有一点的时间的接触哈，也训练他们在十部诗经法啊。昨天在国语堂啊的这个十部诗经法里面，我也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有110个哈弟兄姐妹一同来去参加。一直以来都听说若歌教会蒙神的恩典赐福，你们对神的话语也非常的专注哈，感恩啊，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后面的两个 screen 能不能啊也放，我不必经常的回头哈。很多年前呢，加拿大有一位的作家，这个作家呢叫做 Malcolm Gladwell， 他写了一本书哈，这本书呢就是《逆转：弱者怎么样找到优势来反败为生》。他在书里面呢就挑战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弱势的群体，他就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谁拥有最大的实力呢？是谁拥有赢面的机会最大呢？我们看一看他提了大概9个的故事，他这些的故事都是励志的故事。在开始的时候，他就用大卫与歌利亚这个家喻户晓的这个圣经的故事来做开始。到底他就问了，到底富爸爸是不是一定强过穷爸爸呢？名校是不是一定比较好呢？有障碍，阅读障碍的人呢，是不是没有出息呢？主流永远是对的吗？主流永远是对的吗？艰辛的童年会有出头之日，又或者天生的残疾的人能不帮上忙呢？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一些的问题。有一些人呢，天生下来就是弱势群体，可能是身上有残疾，又或者是背景不好，又或者是在很低下的一些的群体里面长大，他们的机会不大也不多，他们处于劣势。那到底这些的人能不能有出头之日呢？他就用大卫与歌利亚这个故事，就讲到歌利亚其实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来打败的一个巨人，然后大卫呢，大卫看上去就是一个小伙子，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盔甲都没有。那这样的一个小伙子能够对抗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巨人呢？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励志的一本书哈。他虽然用歌利亚跟大卫，但是他里面呢没有很多讲到信仰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就借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到底处于劣势身上又带有残障的人，是不是注定就是弱者，就是失败的人？还有出头的机会吗？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关键的地方，他说这就要看你按谁的游戏规则玩下去。你看世界的游戏规则呢，很可能你玩不下去，但是你要按神的游戏规则。到底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按谁的游戏规则来在这个地上来打拼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旧约四世纪里面的一位的士师。这位的士师哈，我觉得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呢，他的记载不多，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哈，一个小士师。他的出现呢，就好像什么呢？无限章牧师他 在他的四世纪的注解里面，他就说他就好像一个隧道里面的一盏小灯，那么这盏小灯呢，就是照着你前面的那段路，那那段路你走过了，这个灯就在你的后面，那很可能你就不再回去看这一盏的小灯了，你就继续的向前。但是我们感谢神啊，这盏小灯呢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个历史啊过了，但是我们经常还是可以回来来看一看这盏的小灯对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些的影响。其实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大光灯啊，长明灯，在圣灵的默示的底下，它就在我们的旅程经常给我们作为生命中的指标。在众多的士师里面呢，我喜欢以户，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以户呢，他虽然是个小人物小士师，我们称他叫小萝卜头，他的记载只有半章的圣经，但是整个事件呢，如果你读起来呢，是非常的紧凑，然后充满了悬疑，然后隐伏着谋略，然后峰回路转，然后也带着一些粗犷的幽默。那等一下我告诉大家这个粗犷的幽默在哪里，那这个也是解释上有一点争议性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今天早上呢就煮给大家吃，那么下午呢我就告诉大家这一顿饭是怎么煮的。下午有两个半小时，我其中呢会大概用半个多小时来解释一下，在我的预备的过程里面呢，我是怎么样来选取，怎么样来去啊，从不同的这个解释的里面，我找到我自己觉得最合理的。Daniel Block 他也写了一本四世纪的注解，他就这样说，他说通过有效的使用语义相关、反讽、幽默、夸饰还有图像，作者描绘了 一幅取笑抹压人的一幅的文学漫画，带来什么呢？最终带来神的荣耀。我觉得他讲的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今天就来一幕一幕的来看以户这个故事。我们先看第十二啊，先看四世纪里面的这个七个循环哈。以户是属于第二个循环，第二个循环。这个四世纪如果大家熟悉的，就是坠落的七个循环，然后以户是第二个循环。我们来看看经文第十二节，经文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这个以四世纪啊，我们说这个七个循环呢，这个循环呢就有这种的啊特别哈、啊。第一就是他们行恶，然后行恶了以后，他们这被奴役啊，被外邦的国度啊王来奴役，那他们就呼求神就拯救他们，这个落到谷底了，神就拯救他们上来，然后国中就太平，然后应该就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人就是饱暖怎么样，失淫欲，所以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在和合本呢，这个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只翻译了一次，但是在新译本跟吕珍重译本呢，这句话翻译了两次。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们真的惹神的怒气，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属灵的情况是非常的恶劣，我们也不其然的就问，到底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那位得胜的神到哪里去呢？ 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灰心，在环境最恶劣的时候，我们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不是抹亚王他们有什么能耐能够统治或者是能够压制以色列民。大家注意几个字，就是耶和华就使抹亚王伊基伦强盛。世界上这些抵挡神的这些的国度，他们的兴盛其实在背后也有神的容许。伊基伦是当时的一方的霸主，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有实力也有成就。那大家知道抹亚就处于这个死海的东南部，他们跟北方的亚门人结盟，然后他们回去，回去一下，回去前面哈，他们就与亚门人结盟，然后就占据了约旦河东的这个耶利哥城，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占据了中树城。于是大家知道耶和华就使抹亚王强盛，于是这个于是是引这个引到前面的那个原因，那个结果就出来。弟兄姐妹，在最困难最恶劣的环境的底下，大家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因为耶和华神他还是掌管一切。过去这三年的疫情，我相信大家也落在很多的无奈的当中，有一些也经历到亲人朋友的离世，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受到搅扰。那么这些种种的，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经常说这个疫情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它有好像一个这个地震震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就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稳固。我也在这里奉劝我们那些在网上的哈弟兄姐妹，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就回来哈，那凭信心的回来哈，然后你见面呢，大家就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中的交流。试想一下，如果神在天上拿着一个大的喇叭说我爱你们，然后耶稣从来不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你感受不到，感受不到神真的爱你了。就是耶稣基督下到这个人世间，这个情分就非常的强烈。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回到神的教会，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有信心出去吃饭去旅游的话，那到教会来应该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喜欢一段话，当没有路走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道门，大家听过了哈。当没门的时候，神会替我们开一扇窗，但是当门与窗都关闭了以后呢，你觉得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神要开空调的时候。我在去年呢9月7号我在台上讲了这一篇道，我太太就坐在下面。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呢正在担心，我们要9月22号要去台湾，就是10月初呢台湾有一个台北研经培灵会，我要担任他们的讲员。但是呢在9月初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美国护照呢还要拿签证，因为他们过去三年呢他们都要归线这些入境的人数，所以所有的美国签证美国护照以前不需要的现在也都需要了。所以到九月初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要签证。但是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那个开的那个签证的地方全部的约会都满了，然后他们也在疫情里面关掉一些，所以有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那上网呢全部也都满了，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那我们正在 苦恼的时候，那我太太坐在下面，她就后来就跟我说，她做了一个祷告，她的祷告是说，神啊，现在门也关了，窗也关了，她祷告说，神啊，求你开空调吧。哎，那天晚上啊，9月7号我们回家哈，然后我们就收到台北的同工的一个电邮，因为他们是礼拜一，他们说从9月15号开始，美国签证到台湾了，美国护照到台湾就不需要签证了。哇，这个不是开空调，也不是开门了，这现在是中门大开。中门大开，弟兄姐妹，你相信在最恶劣的时候神还是掌权吗？你相信吗？相信不相信？你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也相信神会开一条出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有这一颗的信心。时代有时候很坏，就好像这个 Dickens 他在《双城记》里面所说的，这个是最好的时代，这个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时代好与坏，弟兄姐妹，活在当下的人呢，就在乎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时代的背后掌权的神，他还是活着。然后看第一幕，就是时事不好，时事不好。但是时事不好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时事就怎么样，造英雄。到底是时事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事呢？大家说呢？都是哈，那最聪明的回答就是都是，就一定四平八稳的。其实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来先看时事怎么造就英雄。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手便利的，这个时事不好恶劣，神就兴起了一个左手便利的一个英雄，这个人叫做以户。神看中了以户，神选召他，神拣选他，神呼召他，那这个时事就变成以户的一个平台，就是他的一个平台，他可以在上面，然后让神来使用他，用神赐给他的恩赐才干在上面来好好的发挥。以户是基拉的儿子，他是便雅悯人。大家知道便雅悯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的意思。便雅悯是右手之子的意思。现在这个以户呢，他是左手便利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经文，用原来的文字来去读的话，很明显呢，这一句话是有一个文字游戏在里面，双关的一个文字游戏。是什么呢？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右手之子支派的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右手之子的支派出了一个左手便利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文字游戏。那左手便利呢，其实这个词呢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再下去，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左撇子，他就是左手便利，右手也没什么事，只不过他善用左手而已。所以这个呢，其实有一个他们特别的那种的勇士呢，他们就把自己的右手呢，把它这个绑住也好，把它限制住也好，就是专门锻炼他的左手。所以 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左右手都别离，这里是强调他右手被捆绑。左手便利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右手被捆绑的意思。右手被捆绑，那训练左手，这个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意思就是他的右手被捆绑，就是右手有残疾的，就是右手有残疾。那右手有残疾呢，意思是他右手不方便，很明显可以给人看见。那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最重要的就要解到底他是左右手都便利呢，还是他右手有残疾他只可以用左手。那我们现在从逻辑推理来去推，我先用后面的那个来去解释一下到底他是哪一种呢。我觉得他应该是第二种，他是一个有残疾的一个人，右手不灵光。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外国来的进贡的一个使者，他是现在是送礼物到摩亚王的面前。那你如果注意，他可以靠近到摩亚王的那个面前，他可以进到他的房间。然后当以户说，王啊，我有一件事情要奏告你的时候，王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临近。我相信，从逻辑推理呢，有好几个的解经的作者都提供的这个建议，就是以户看起来呢，他是起不了什么风浪的，他也不会造成摩亚王什么的安全威胁的，所以才可以让他靠近，因为明显他的右手是有残疾的。如果右手有残疾的话，那左手起不了什么风浪。所以从逻辑推理来去推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文字游戏呢，其实是一种的刻意的一种的映衬。在右手之子这个蛮有尊荣的一个支派的里面，出现了一个左手便利的一个人，意思这两个是彼此对称。所以如果你跟一个左撇子生活，你能不能一眼看见他就是一个左撇子呢？能不能？不能。就等他写字的时候，等他吃饭的时候，你才会你是左手便利的。所以呢，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他的左手便利其实就是右手被捆绑了。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乙户，你的右手从小或者是已经有一阵子你是右手有残疾的，你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如果你是乙户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你的人生能不能做什么大事呢？很可能不会。很可能你经常经历的就是被社会来唾弃，你就被人家来讥笑，你能够做什么大事呢？不能，对不对？大家应该也听过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 他自幼就是因为病的缘故，又聋又盲又哑。他在七岁的时候，他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做 Anne Sullivan。 他回忆就是当初看见海伦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个没有受过管教的一个孩子，看不见听不见讲不清，然后他就好像一头只会嚎叫的一头小野兽，那不会讲不能听也看不见，所以就是在那边嚎叫。这样的人有什么前途呢？有什么前途呢？可能没有。如果你认命的话，那整个生命就这样了，没了。我从小的时候，我两岁就小儿麻痹。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代呢的人呢，不比这个时代的人友善，所以从小呢就受到很多的人的讥讽，很多人的排斥。有很多时候你自己就觉得啊，如果这样的话到将来能不能做什么呢？ 自卑，很多的活动不能参加，心灵上不但身体上有这个残缺，心灵上也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弟兄姐妹，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生命中的一些的残缺，或者你说我没有啊，但是你成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缺陷，又或者是你是从很低层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你受到人家的排斥不能够接受，又或者你生命里面遇到一些的经历让你现在的情绪还有各方面的不平稳。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为你而设的。我们来看看以户他是怎么面对自己的使命。他身体有残缺，但是呢，我们看他怎么样来去回应哈，他是怎么来去回应呢？我们一幕一幕来去看哈。如果你是以户，你现在接受了一个使命，无论怎么样，这个使命就是要你送礼物到摩押王的面前，你会想什么？这个是不是容易的一个使命？容不容易？不容易。你到了一个外邦的王，他也是一方的霸主，然后在那种的情况的底下，你要送礼物给他，你要到他的面前，那搞不好啊，一下子头都没的，生命都没有的，你会怎么样？还要现在要托付你要去刺杀这个王啊，那这个更大了。我们中国的金阿刺秦王啊，最后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为什么？那很可能很多的原因呢，或者是刚好他的命不好啊，命运不好啊。但是我觉得呢，有一点呢，很可能就是他没有想得很周详。他没有想得很周详，因为这个呢，就是一击即中，你没有第二次的机会的。所以以户他，我相信他想过四个问题。第一个，怎么接近伊基伦？你要杀他，你要近靠近他，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枪，然后砰呢，他要接近他。然后第二，怎么支开他的侍卫？还没有，还没有。第三，怎么样刺杀他？那第四，怎么来逃走？对不对？你说刺杀他，那自己也赔上性命也值得啊，对不对？那当然呢，最好就是能够什么全身而退。所以要想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怎么接近伊基伦，怎么样支开他的侍卫，怎么刺杀他，然后怎么逃走。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四个问题呢，在以户的头脑里面都想过了，都想得很周详，所以我称这个是他的机智。他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头脑非常的灵光。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怎么接近伊基伦。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然后长十八肘，十八肘呢啊，对不起啊，一肘十八寸啊，一肘就是十八寸啊，就是大概是这个。剑身笔直，然后他将它藏在自己的右腿的衣服的底下。那伊基伦呢，他一看这个人呢是一个残疾的人，或者是伊基伦的侍卫看见他呢，就没有觉得这个人可以起什么风浪，所以就让他进来，放行，可以让他进来，也没有检查他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兵器。那这里呢，如果你注意哈，我刚才说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粗犷的幽默哈，那这里就是了。原来伊基伦怎么样，极其肥胖，那这个有一点这个 discrimination 哈。那今天如果形容一个人肥胖哈，人家可以告你的。但是以前呢就没有这种的问题啊。他形容这个肥胖呢，很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伊基伦啊，他是刮了很多民脂民膏， 不单是摩亚的，还有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受他的统治嘛，所以呢他吃得蛮肥胖的。大家知道伊基伦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是小牛犊的意思。好，你现在这样读，原来小牛犊极其肥胖。小牛犊极其肥胖就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要被宰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作者有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我读起来呢就有这个意思。小牛犊极其肥胖，意思是说快完了，快完了。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支开他的侍卫的。那他自己就从靠近吉甲的凿石之地回来，就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告诉你。那从凿石之地回来呢，其实他送了礼物，然后放下礼物打发的人走了，他自己就回去这个凿石之地，然后再回来。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其实凿石之地呢，很多的解经家都说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一个边界，然后那个边界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偶像的雕刻在上面，是人在那边呢敬拜偶像的地方。那他从那个地方回来，如果伊基伦知道呢，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机密的事很可能是跟这个神明有关的。还有一看到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有残疾的人，所以他就叫这些的侍卫怎么样回避吧，他放下了防备，然后就叫这个侍卫回避吧，就离开了，他们就走了。那让这个伊基伦连自己最亲的亲信都不信任，让他们离开，我觉得他的这个防备实在放到最低了，没有了，他没有防备了。好，怎么刺杀他，我们来看看。以户就到了王的面前，王独自一个人坐在凉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那这个王呢一点防备都没有，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来靠近以户就怎么样。如果你注意哈，这里我用黄色的字把这个八个动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八个动词，伸左手拔出刺入，然后剑刺进去了，被肥肉夹住，然后没有拔出来，通过后身，八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导演，你要拍一部以户的这个事件的故事，你会用多少时间来拍第二十一节？多少时间？我看半分钟就搞定了，就啪啪啪啪啪，就没了，完了。为什么要那么快？不快不行啊，因为侍卫还在外面，一个不巧动了什么声音呢，外面的人就涌进来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又讲了剑被肥肉夹住，又讲了，你看这个是不是粗犷的幽默？还有一个粗犷的幽默啊，就在后面，且穿通了后身。穿通了后身，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看一看，穿通了后身呢，其实驴枕中啊，就翻成连粪也流出来了，是不是很粗犷啊？所以我们和本啊比较优雅一点，那比较含蓄一点，那这个有一点味道的哈，就不要把它翻出来了。那 NASB 哦，就是 refuse came out， 就是这样，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啊，以户这个刺杀行动哦，快、狠、准，他没有让哪一个的环节里面出什么问题，输战。输决，那伊基伦呢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那连喊的机会都没有机会。 如果穿通后身连粪便都出来，是在原来的计划里面，你看以父是不是一个很高档的一个这个刺杀的一个战士，是不是？如果这个是刻意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那些侍卫后来觉得王那么久啊，但是他们想进来，但是有一个味道，一个味道就是说，哎呀，王在里面大解，所以还是不要搅扰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耽误，所以就让以父就走，逃之夭夭，他就跑掉了。我们来看看以父他最后怎么样全身而退。以父出来之后，24节，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然后就说他必在楼上大解。那这里呢，如果你看原来的那个文字呢，它有三个看啊，三个看啊。第一个看啊，门被锁住了；第二看啊，王没有回应他们的敲门；第三个看啊，一进去王已经死了。所以三个看啊，其实意思是说这个全部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们没有预料会这样的一个过程。 Warren Wisby 他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蛮出名的一个解经的一个人啊，是一个讲道的人。他说以父杀死伊基伦的这个计划是一个战争战略的一个杰作，大家同意吗？对于那些错误的认为神不能使用身体有残疾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弟兄姐妹，神用了这个有残疾的人成就了一件大事。然后第四幕我们来看看，第四幕就是咒诅了，那他们得胜了。那以户逃掉了以后，他就在以法莲的地方来吹角，在以法莲的地方来吹角，他就对他们说，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你这样看，以父承认这个胜利是从神而来的，他一点都没有自己要贪功邀功，没有，他就把所有的荣耀归给耶和华神。神已经把摩押人已经交在您的手中，所以他们就去杀了10,000个这个摩押兵的勇士，然后国中就享受太平80年。弟兄姐妹，四世纪里面最久的太平是多少年？就是80年嘛。就是80年呢，这个残疾的这个以户就带来国中太平有80年，而且是所有的士师后来他们拯救以色列民以后的那个太平最久的一次。你看这个是不是神特别特别的使用。我们再回到开始的时候 Malcolm Gladwell 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残疾的人弱势的群体是不是注定失败，就是注定软弱的呢？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说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就要看你按谁的游戏规则玩下去。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身在这个劣势还有确切的情况的底下，怎么样可以被神所使用来去赢取胜利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逆向思维。以父没有觉得自己的残疾就注定自己失败，他就是因为这个残疾，所以他来进到王的面前，大家同意吗？没有谁比以父更适合这个工作了，因为他这个残疾，然后左手训练得很好，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残疾，所以让抹亚王放下所有的防备。如果普通一个健康的人做不了这个事，最后他运用机智还有信心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我们来看看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受造奇妙。弟兄姐妹，你的受造奇妙不奇妙？奇妙，不是正常人的时候你说奇妙，就是我生下来有残疾的，你也可以跟主说我的受造是奇妙的。就是你生下来有不同的性格，可能是外向内向，这个全部都是神的心意的当中。大家知道诗人在诗篇139篇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情，神造你是独一无二的。神造你带着可能有一些你以为是一些的拖累，一些的不好，但是那些也是神放在你的生命中，所以要注意。即聋哑盲一生的海伦凯勒，他最后因为恩师 Ann Sullivan 的这个带领，他能够学会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终其一生为残疾的人争取福利，他的成就是惊人的。我讲我自己哈，我因为小儿麻痹呢，我最近做了一个手术，所以你看我走路哈比以前好得多了。我做了一个叫 ankle fusion 的一个手术。感谢主，我虽然小儿麻痹哈，我在小的时候我不能参加那个球赛，我也不能参加什么活动跳来跳去的那种。那能够参加的一些课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唱歌。所以我就去参加这个唱歌班，但是我一进去我就跑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里面全部都是女孩子，全部都是女生。然后呢，我一个男孩怎么进去呢？后来想一想啊，自己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所以就靠，那个时候还没信主，所以没有办法靠着圣灵，所以就硬着头皮进去，然后就坐在后面。然后也因为自己的活动的能力很少，所以呢我有时候就拿书来看。那后来就发现啊，原来啊唱歌跟阅读啊对做牧师是蛮有帮助的。是蛮有帮助的。还有我的地位独特。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我现在这个地位，我所处的，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不够好，我等我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时机我才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没有，你不要等神把你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你才能够发挥所长。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不能够发挥，神也不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机会。大家同意吗？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岗位，你现在的情况，就求神好好的让你来去掌握。你的地位是独特的。还有最后，我的机会是难得的。机会难得。现在派我去做一个送货员，然后刺杀这个伊基伦，这个机会哈是很难得的。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就没有第二个机会了。又或者是伊基伦这个警惕提高了以后，你第二次同样的人进去也很难了。最后，我在这里分享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见证。这个宣教士叫做 George Stott， 中文翻成曹雅直。他19岁，他是一个英国人，苏格兰人。他19岁因为工伤，所以他的右腿呢就他的对不起他的左腿呢就被锯掉，所以他只有一条腿，只有一条腿。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经历很大的痛苦，他感觉到自己的没有什么将来，没有什么前途。 但是主的爱临到他，让他相信了耶稣，然后从此他就振作起来，他也把自己的一生来奉献。乔雅直他是当教士，他知道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到了苏格兰来招募宣教士，他第一个报名。然后内地会的同工呢，知道他的情况，就劝他：“你不要去了，做宣教士很辛苦的，到中国很艰难的。”但是曹雅直他坚持，他要戴德生来见见他，跟他谈一谈话。然后戴德生呢，看见这个人呢，他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坚持呢，所以他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问他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什么理由让我接受你去中国呢？”你要曹雅直的回应，我觉得这个太经典了，太经典了。他说：“因为那些两条腿的不去，所以让我这个一条腿就去吧。”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戴德生给他去了。他开始的在宁波住了一年，然后后来就到了温州。如果我们中间有温州来的，你知道早期这个温州的一个宣教士就是曹雅直，他在温州侍奉了26年，在艰辛的环境的底下，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建立了很多教会，然后兴办了温州最早期的一个私事的一个学校，还有一个医院。弟兄姐妹，您看来是没什么用的一个一条腿的宣教士，但是感谢主，神用他，神用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身体上有什么缺欠，有什么不足够的地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来交托给主？从今天开始，你的人生往后不再一样，你愿意？你愿意吗？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今天主你的信息，透过以父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为什么会不再一样呢？因为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的恩赐交托主，你就会大大的使用。谢谢主，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